来看一点圣经，罗马书第十章。我们这样讲一卷书，我常常在讲一篇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有人没有听上一篇多么可惜。不过另外每一篇都仍然有主的话，仍然有种子要栽种在我们心里面，对吧？好，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开始，我们还是从第九节读起吧，好不好？第九节读到十五节，第九到十五节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律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由谁信了？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保罗引用的是诗篇十九篇的话。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保罗在前面很丰富的讲完救赎真理的全貌，我们过去这两次也用第九章第十章提到，保罗也提到，无论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一样要遵循这一条救恩的道路，对吧？我们刚刚读的十二十三节就是这样说的，犹太人和希律尼人，就是所谓外邦人，犹太人之外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凡求告他的人。接下去保罗就说，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的话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今天在救恩的时代，人要得救，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求告主的名字。那保罗讲完这些以后，他有一点稍微回头，要讲到这个福音的操作说明。这是我你的词，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比较好。也就是上帝所设计所成全的救恩，人怎么样得着，这个得着救恩的流程啊，我说呢是这个福音的操作说明。首先这里说要有神的差遣啊，神听见百姓的呼求，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回到的神的家中的百姓，是那些神预定要得救的人的呼求。 那个有可能是人在困苦当中的身影，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砖的时候一样，或者是他们在罪恶的时代中的叹息。在旧约有一些先知，他们就是这样。有的人是在痛苦当中向天发出一个疑问来，诗篇里面有像这样的话说，他们会说你的神在哪里？或许有一些人并没有遇见这些事，可是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渴求，在思考当中的追寻。所有这些都汇成一件事，就是好像向神的心所发出来的呼求。神听见这些，他也眷顾，所以他就预备器皿差遣他们。他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差遣大卫去把百姓从四世时代堕落到相当一个地步的百姓，从那里把他们拯救出来。他差遣保罗向外邦那些不认识神、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人传扬福音。在教会历史上，他也继续这样差遣约翰卫斯理、差遣戴德生、差遣 Oswald Spence、 差遣 Billy Sunday， 你们听过他吗？或者 Billy Graham 这些人，到那些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一样的羊群当中，神差派他们去宣讲基督。十八世纪德国进权主义的摩拉维亚弟兄会，带领的人是一个伯爵，钦森多夫。他认为他的这个说法很好，很像罗马书里面这里讲的神救恩施行的一个流程、一个操作说明。他说，圣灵的做法就是先在一个人的心里面激发渴慕，这个激发渴慕有很多可能性，有的时候是借着苦难，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苦难，可是他激发人的渴慕。人因为渴慕所发出来的呼声，无论是一个痛苦的呼声，或者是很实际上的一个祷告，都蒙神垂听，所以神就垂听这样的祷告，他就预备而且差遣宣教士去那个地方，而宣教士所做的见证就是那些渴慕的人的追寻得以满足。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罗马书在这里讲的很接近的一个流程。这是钦森多夫说的。一旦神差遣，就会有人传道，对吧？大约差不多50年前，台北灵粮堂当时的牧师离开了，也带走差不多一半的信徒，另外去建立的教会。当时发生的事我不在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留下来的人，留在台北灵粮堂的人，大概有1年左右的时间没有牧人，可是有一位忠心的老执事起来担负责任，有1年之久。之后他们从台北信友堂聘来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夫妇。我考上大学到台北读书的时候，被同学带去灵粮堂聚会。我大学4年都在台北灵粮堂聚会。那个时候我刚刚讲的那一对年轻夫妇，传道夫妇，刚刚在台北灵粮堂1年，所以我在他们7年的任内，第二年到第5年跟他们有重叠。之后我当两年兵当晚回去的时候，他们正要离开转往美国牧会，把事工交给后来的周神柱牧师。 我觉得那是神安排的，他们在那边牧会的期间有四年，我在那里，我从他们听见神的道，而且因此走上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我相信那有神的手在其中，对吗？嗯，在那个之前差不多十年左右，在英国有一个剑桥的学生遇见了主，他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出来的，可是在大学时代他认识了主，而且他听见神的呼召和差遣，所以他就开始装备自己。他除了在教会里面装备自己以外，他在假期都会去参加安德烈弟兄送圣经到东欧国家的行列。如果你们读过福音的走失者，他写他的故事是把书名取名为这样，我们中文的译本好像把它翻译作福音特工啊。那个时候安德烈弟兄可能还没有创立 Open Door 吧，敞开的门啊。我们教会祷告会有的时候有一些资讯是从 Open Door 来的，对不对？这个安德烈弟兄，所以他经历很多很奇妙的事，因为他们送圣经到东欧国家，常常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弟兄毕业后过了几年，神打发他来到台湾，在台大教书。他在三个系教书：外文系、机械系跟医学院医科。他私下传道给学生，那个时代比现在自由一点。我的妻子就是因此得以认识主，后来也因着他经历的被圣灵充满，而且蒙召受差遣，也走上传道的路。我猜你也有你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有像这样的故事，神就是这样的做法，他差派人来传道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我们信了主，也有可能因此我们也被差派。有人被神差派，就会有人去传道，有人去传道，就会有听见的人，听进去的人，对吗？其实不会每一个听的人都听进去，可是总会有人听见，你知道吧？所以你只管传福音，你不要眼睛一直放在那些拒绝的人身上，总会有听进去的人啊。我喜欢想到吴勇长老，提到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被邀请去医院探访一个人，一个病人。那个病人是一个军人，我猜也有一个相当的阶级的军人。然后他传福音给他，给他讲福音的时候，那个军人抬起胸来，虽然他生病，他说他是一个军人，视死如归，所以他拒绝了福音。你跟他讲说不信主会灭亡，他说我视死如归。吴勇长老没办法，看到那是双人的病房，就转向旁边那个，他既然来了嘛，就转向旁边的人说他不要，你要不要？那个人也是一个军人，他立刻表示他要信。事实上他是一位将军，当时任国防部的一个局长，他叫徐朗玄，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将领。我读他的故事，我觉得如果那个时代台湾有更多像他这样的有见识的将领，有可能整个台湾的局势会变成不一样。这个许将军是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曹许成人姊妹的爸爸。所以有人奉神差遣去传道，就会有人听见福音，听见的人当中有的人就会信了。不会听的人每一个人都信，但是总会有人信的。你一定要，有没有听清楚？我已经重复讲这句话，这是很重要的。 总是会有人信的。我一直在这个信念里面传道了多年来，我就是初期我们到台湾东部乡下的地方去传道，有的时候整个村子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就是相信主带我们去，总是会遇见渴慕的人。我们第一次神带领我们到一个村子去，在庙前面我们就带了一个小麦克风，带了那个时候我们诗歌啦什么都用挂图，就在庙前面就开始传福音。讲完以后，有一个牵着脚踏车在旁边看着我们讲的老先生就靠近我们说他要信耶稣。我讲他是那个村子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后来我们一个姊妹就在工厂里面带了另外一个女孩子来聚会，她也很快信了主。就我所知道，她也是她的村子第一个信主的人。不会每一个人都听从，但是总会有听从的人。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有一个会友请我们去探望他生病的爷爷，他们住在阳明山上，我就去了，然后服侍这个老先生。他反应很好，可是他没有立刻信耶稣，可是我们继续持续的关心他。过没多久，几个星期以后吧，大概我们的会友告诉我说，他的一个堂妹，我们去的时候从来没有去管他，事实上我们不太晓得有他的存在。他在他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出来说他要信耶稣，十几岁的女孩，二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后来那个老先生的妻子也信了主，他们一家现在有好些人是信主的。所以有神差遣，就有人传道，有人传道就会有人听见福音，听的人中间有的人就会信了。而信的人呢，他们只要开口求告神，就必得救。这就是保罗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讲的这整个的流程。我刚刚提到创立 Open Door 敞开的门那个安德烈弟兄，他因为当时做的工作是比较特别的，所以他其实名字不叫安德烈弟兄，但是他的别名一个绰号。他是一个荷兰人，他得救以后就蒙召，有一天服侍主。他在受装备的时候，他就先在一个巧克力工厂工作，他一边在那边学习服侍，传福音给人，也很照顾他的同事。可他同事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女孩，特别的调皮，在工作的时候就喜欢拿别人开玩笑，有的时候有点嘲讽人，特别嘲讽安德烈弟兄，为了他的信仰嘲讽他，也不时的会讲一点黄色笑话让人家注意他，让人家哈哈笑这样。有一天他又这样做的时候，安德烈弟兄说他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样，他每一次遇见他这样都不太搭理他，可是那天忽然他停下来，他叫那个人名字说我不许你再这样说，那人就愣住了，整个工厂大家都安静下来，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乘胜追击，就跟他说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参加今天晚上的聚会。然后那女孩子就说好。所以全巧克力工厂都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没想到他真的去了。聚会结束，他们在荷兰嘛，荷兰从那个时代就这样，很多人都骑脚踏车你知道吧，可是那个女孩没有脚踏车，她有。那聚会的地方离住的地方有一点距离，他聚会完就跟那个女孩说我载你回去啊，好不好，搭我的便车回去。你知道他的目的做什么对不对，在车上可以好好跟他谈到。那个女孩子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他开始骑车回去的路上，正要讲话，他说非常特别的，忽然好像有人拉住他一样，不让他讲。所以后来他一路上只跟那个女孩子谈漂亮的风景啊，谈别的事情。夏天那个地方，他们聚会结束，可能天还亮着的，嗯，他就送他回去。第二天早上，全巧克力工厂的人都发现那个女孩子完全变另外一个人，连他常常欺负的一个对象，不小心东西掉到地上，也是他去捡的。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安德烈弟兄在他的位置上要吃饭，他拿着那个女孩子拿着餐盘来说：“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他说：“好啊，欢迎。”他就跟他讲说 ：“Andrew， 我跟你讲一件事，你不要笑我好吗？”他说：“我不会笑你。”他说：“昨天你要载我回去，我本来想要拒绝，我知道你一定会跟我谈耶稣啊，可是我想要那么远的路，我就忍耐一下吧，所以我答应你。”可是没有想到你什么话都没有说，所以我回去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坏到一个地步，连安德烈弟兄对我都没有指望。他说我希望你不要笑我，我就一个人就跟神说，你会接纳我吗？我这么坏啊。后来我求告了他的名字，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临到我，一直到今天他就这样得救了。我刚刚描述的没有加上我别的话，都是他们用他用的话哈。那求告主的名字就必得救。后来安德烈弟兄在做他的事工的时候，最多支持他的人之一就是这个女孩子，用祷告有时候会给他寄一些东西去等等。当神这样有计划的执行他的救恩的时候，蒙恩的人都会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对吗？我认识传福音的人或者是被传福音的人都会这样说的，那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提到的话，那是出自以赛亚书52章吧。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姐妹，她死后上天堂，上天堂以后，有一位男士来跟她讲话。她说：“我想你不认识我，可是我曾经是你主日学班上的学生，每一次你上课完，都会有一个祷告。”有一天就在你祷告的时候，我接待耶稣进到我的心里，这是我今天在这里的原因。我要感谢你把自己献给耶稣。在天堂里面那个看起来蛮年轻的男士跟这个姊妹这样讲。有另外一位弟兄，他上天堂以后，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非洲人的女孩，一个女士来跟他讲话。他说有一次，他说他也一样说你大概不认识我，可是有一次，有一位宣教士去了你们教会，提到非洲的需要，以后你有感动，就为那个宣教士的事工奉献了一点钱财。就是因为这样，使那个宣教士可以在那里服侍。我就是因为那个宣教士的讲道而得救的，这是我今天得以在这里的原因。我要特别的感谢你，愿意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中。我刚刚讲的不是真实的故事，是有一首最近年来有一首有名的诗歌里面的话，你知道吗？你听过那首诗歌吗？叫做 Thank You， 就是说谢谢。I 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and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Then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You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that,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这是那首歌的一部的歌词，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故事。它是一首诗歌的内容。不过我觉得那个仍然是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对吗？很多人身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我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有一次告诉我，他说他有一次在加州遇见一个老先生，那老先生好像身上有病，自己知道他的年日不多，他给他讲说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有永生的盼望，是一位曹牧师传福音给他的。所以我那个同学就说，是你结的果子，可是我完全没有这个印象。我说大概是别的曹牧师。没关系，不一定需要是我。可是弟兄姊妹，你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器皿，使人可以这样听见福音，可以得救，是多么宝贵的事，对吗？到天上水晶河旁，我们会知道那个有怎么样的意义啊。保罗就是这样说的啊，人能够得救是因为有人奉差遣，奉差遣之后就去传道，传道就使人可以听见福音，听见的人就信了，信的人一求告主名就得救了。这是神做事的方式。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这都是神做工的流程。保罗接着说，如果有人这样讲，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给我传道。保罗说，不会的，你没听过大自然的声音吗？你没够看过大自然吗？大自然一直的说话，对吗？他引用了一段话，我们刚刚提到是在诗篇19篇第四节吧，是不是第四节呢？大卫的诗篇，他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不知道这里讲的亮带 belt， 有的人觉得也许大卫讲的是银河哈。无论怎么样，在讲到整个的宇宙，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我刚刚提到第三节吧，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是说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没有声音的，可是接下去却说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当年的伪半译本，就是中文圣经的白那个文言文译本，文理串珠译本，把它翻译作无言之言，无声之声，不于于内啊。你看着这宇宙的浩瀚，受造物的繁多美丽，人体的精密奇妙，难道不会因此思考背后应该有一位创造的主吗？就像有一次一个朋友总是跟牛顿争辩关于神的事，他声称自己是无神论。有一天他又去找牛顿，看见他那里有一个星球的模型，在那个时代做的模型没办法像我们现在这么精确啊，非常的精巧的一个东西。他就问牛顿说，哇哦，这是谁做的啊？牛顿头也不抬继续他的工作说，没有人做的。他就自然就出来在那里了。那个朋友说，你胡说八道，他是一个好朋友。 这种东西怎么会自己就出现在那里？所以刘志友抬起头来笑着说，那你常常说这个比这个精密的多的宇宙就自然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不能自然出来？神学家称这个叫做自然启示啊，事实上是这样，神放了许多的 clue， 许多的线索给我们，在这个他的受造物上面，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向我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读过这刚刚这一段话吗？刚刚这一段话从哪里来的？就是这卷书第一章里面的话，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的话。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们不会没有听见的，没有人可以这样说，而犹太人更不应该说他们没有听见，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忽略或者拒绝耶稣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是弥赛亚。他说没有这一回事，你们自认为你们拥有律法，拥有你们犹太人伟大的历史，这些就是你拥有神的记号。而在这里面，先知的书有许多的话，诗篇里面有许多的话都讲到弥赛亚，而又那么奇妙的应验在耶稣身上。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他们不知道。你记得耶稣刚降生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表露出他们知道。东方博士去问希律王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希律王就转向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问他们，你记得他们怎么说？他们马上旧约圣经那么一大本，他马上就挑出最直接的答案告诉他们，对不对？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问题是他们讲完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伯利恒，你知道吗？对吧？马太福音第二章没有记载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去伯利恒。对，他不是不知道，甚至保罗是犹太人，也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福音会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引用了几处旧约的经文，都证明以色列人应该知道救恩之道，至少应该知道前半部，也应该知道神施行救恩的道路，包括要给外邦人。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这是刚刚保罗引用的经文，对不对？引用在这里。请再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得更清楚。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一二两节，一起读。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刚刚保罗引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话，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再看五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犹太人怎么可能知道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却不认出他是弥赛亚来，这是很奇特的事情。我们来读一到六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被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犹太人全部都知道这是弥赛亚预言，我们都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这个好像是在那个之后写的，对不对？就写的那么生动，描述的那么清楚。可是不是的，是在基督钉十字架前六七百年的时候写的。犹太人拥有这些，他们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保罗就是引用这些经文说，他们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没有听见。当然不是的，只是他们的心悖逆而已。所以神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向普世的人都伸出手来招呼，差遣他的仆人使女去传道给他们听，使他们能听见，因此能信。当他们求告主名的时候，就必得救。接下去保罗转向外邦的信徒，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一到十节。罗马书十一章一到十节，立宪有没有认真读过这几章圣经？一起来读。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了？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保罗接着转向外邦的信徒，提醒他们：犹太人不信，神就借着这个使福音转向他们。可是他要他们知道，神并不是弃绝犹太人，他并没有。那个时代，我想，因为我们上一次讲过，因为很多犹太人逐渐的拒绝福音，而且努力的影响别的犹太人也拒绝福音，所以五旬节过后，过了一些年日，犹太人当中信主的就逐渐少了。可是外邦的教会就更加的兴旺，慢慢可能在教会当中就有一种说法，觉得神已经把犹太人抛弃了，现在只有外邦人能够得救。保罗先为这件事情争论说，当然不是这样，神并没有弃绝犹太人，但是保罗也没有说成犹太人因为有神给他们列祖的应许，跟他们的列祖立约拣选他们做他的百姓，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得救，他没有这样讲，对吧？他这里说他们得救的是余数，有没有？你刚刚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第九章就讲过一次了，对不对？第九章我们之前春天会前在哪里讲的？好，没关系，我忘了。可是在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讲，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有了，在第九章末了的地方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他们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27节吧，27节的末了哈。你知道神的拣选是出自神的主权，神的预定，哦，可是，神好像不怕他的预定论被挑战，保罗也不怕，保罗并没有走到极端的预定论里面，他并没有因为说犹太人既然是被神拣选、被神预定的，就一定全部会得救，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很勇敢的提到，当犹太人忽略而且抵挡这个救恩的时候，他们也一样会被排除在外的啊，这里很清楚的讲。可是另外一方面，保罗在这里要外邦的教会知道，神还是保留有余数，有一些余剩的人，犹太人当中还是有得救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是这样，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神的百姓不信悖逆，后来灭亡了，对吗？但是神仍然保留有一些人，在那个时候至少有加勒、约书亚、摩西这些人，对吧？啊，他们向神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神。后来他们进了应许之地许多年日以后，当神的百姓因为常年悖逆神，最后被神弃绝，把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可是神还是保留有一些在先知书里面称他们叫余剩之民，有一些人得以归回，为基督的到来预备环境。就是到了新约时代仍然是这样，当使徒传道给外邦人的时候，有一些信而得救了，有一些人拒绝了福音。而犹太人中间也是这样，有人拒绝福音，可是也有一些人是得救的。保罗就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这一件事。刚我们读的经文引自圣经里面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69篇22、23节。诗篇69篇22、23节一起读。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保罗引用的时候是神弯下他们的腰来，意思是差不多的哈，对吧？刚刚你有没有读到这个经文？另外一处在以赛亚书6章9、10节，以赛亚书6章9、10两节。我没有叫出来吗？9、10节，来，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是刚我们读的经文，也引用这里的话，所以。历史历代一直都有顺从的外邦人跟犹太人，可是也一直都有悖逆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对吗？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清楚的话。今天有一些人不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要再三的强调这个。下一场明天上午我们还会讲的更清楚一点。然后保罗说，犹太人的失败是神的计划，借着这个就是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啊。来，我们来看后面这一段经文，罗马书11章11到24节，有一点长，我先来读。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的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你不觉得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嗯，犹太人失脚并不是因为神喜欢他们跌倒，而是要使福音转向外邦人，让普世的人都能够得着。神常常借着人的失败，使他的旨意能够更好的成全，对吗？好，我们都有机会经验像这样的事。给你讲一两个较为历史上的例子。米开朗基罗，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过他的画作吗？至少看过照片，对不对？他在那个梵蒂冈那个西斯廷教堂画的壁画，或者是那面墙画的最后的审判，或者在屋顶上画的壁画，那是十幅还九幅，从创造一直画到洪水。其中有一幅最有名，就是上帝跟亚当手快要接着那个亚当受造图哈。那个是屋顶的壁画，你知道吧？哦，如果你不知道，去我们963那个咖啡吧那里有一张那个图。其实米开朗基罗不是画家，他原来是一个雕刻家，你晓不晓得？你看过他雕刻的摩西像吗？还有两个角。你看过他雕刻的基督受难图，就是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玛利亚抱着他的那个图，那是他雕刻的。那是唯一米开朗基罗刻了他的名字在上面的一个雕刻品。据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名，他就混在观众里面，要看看人家怎么评论他的作品。大家都在猜这是谁做的，没有人猜到他的名字，他就很生气，那天晚上就去刻上他的名字在玛利亚的这个衣襟上。据说这是有一个这个这样的故事，但是后来他比较成熟一点，不再这样做。可他后来为什么会去画这个图？据说是在那里，在罗马有一些别的艺术家看他做得又好又快，嫉妒他，所以就去跟教皇说，刚好教皇需要在那个小教堂画图。他们就去跟他说，据说了，他们跟他说，米开朗基罗夸口说他可以画那个，所以教皇就请他画。他们想要绊住他，你知道吗？结果他据说他用了4年还是5年的时间画那个，却使他成为传流于后世最有名的作品。所以有时候神用人的失败，用看起来不美的事成全他的事。我想到王子斯布珍年轻的时候想要更多的装备自己，就跟一个有人介绍他跟一个大学校长联络，希望他从那里得着装备造就。结果那个校长的错没有交代好，仆人也没有传达好，他在那边等了校长2个多小时，没有等到，校长在另外一个房间等。后来校长在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自己的错误道歉，而且没有再给他机会。 施布真自己说，当他走回家的时候，一路上他觉得自己是很卑微的啊。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对他说话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嗯，幸亏他没有去读那个大学。嗯，也后来他所成就的事情是比那些读过那些大学的人了不起的多，对吧？啊，就是像这样。而外邦人呢，外邦人是从不配当中蒙恩的。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些例子，像那个迦南妇人，他自己知道他不配，他说我就是狗没有关系，狗也吃，主人坐上掉下来的碎渣，因为这样主称赞他的信心，记得吧？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充满了罪污跟羞耻，可是他放胆问了耶稣一些问题，因此得救，还影响别人得救。所以外邦人就是这样得以信主的，是犹太人所抛弃的机会啊。犹太人就像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看到前面的美食不想吃，转头不要吃，所以他父母就把那些美食给了外人，等小孩一看见就开始嫉妒起来了，为什么你给了外人？保罗就是希望他们因此发愤图强，回头来寻求耶稣基督而蒙恩。写那个信息本圣经的 Eugene Peterson 的 Message 里面，在诠释这段话的时候写得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有意思。他这样写的，他说很反讽的，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就犹太人然后走出门的时候，门开着，所以外邦人就进来了。之后犹太人回头一看，开始想他们出走是不是失策了。这是已经彼得神说的，确实是这样，保罗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犹太人的失败跟缺乏给外邦人带来祝福，所以保罗说他们失脚带给天下富足，如果有一天他们回头，那岂不是要带来更大的丰满吗？何况犹太人从一起头，神就应许他们，借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他和他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对吗？那是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成全的。所以他们本来就像出手的果子，将要带出丰硕的收成来。虽然他们中途失脚了，可是有一天神要再把他们放回来，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他用了两个比喻，我们刚读的经文，他把犹太人比为新面。什么叫新面呢？古代的人没有像我们这样可以去市场买酵母、酵菌啊，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做了面以后，刚开始的面是没有酵母的，可是他们不会把面吃完，做好了以后吃了剩下一些，把它放到，用我们的说法就放到坏了，放到坏其实就让它发酵啊，就用那个当酵母。我不太懂这个，应该不是煮熟以后，而是团的生面就留下一些让它发酵变成酵母，然后和在下一团面里面，对不对？那就开始有酵母了。多做几次以后，那个酵母的功效就会更稳定下来。然后一整年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到了逾越节之前，神要他们把所有的旧酵都除尽，对吧？所以逾越节的晚上，他们要吃无酵饼，就把所有的旧酵除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含义，说那个意思就是逾越节的救恩就是要带来把我们的罪除去，把邪恶恶毒的酵除去，所以重新起一个新面。他说犹太人得救就像是新面一样，因着这个新面整团就都圣洁了。所以现在保罗是在讲犹太人的 意义，不要外邦教会以为神抛弃犹太人。接下去保罗用一个他叙述的更丰富的比喻，说他们像一棵树，有那个树根源头，他们是这样，也是因为救恩是建立在这里的。主耶稣自己跟撒玛利亚夫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对吗？那是神的计划，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保罗说，在亚伯兰的后裔里面，却有人不走神的道，所以有一天到了一个时候，神就把他们从那棵树上折下来。当然，如果你从前面的话来看，保罗的意思没有说整个都被折下来，是一部分被折下来，因为有一部分还接在上面，因为还是有得救的犹太人，对吧？可是没有得救的犹太人就像被折下来。然后呢，神就从别的野树上面折下一个枝子来接在这上面。保罗用的接枝的这栽培植物的上面的一个做法来做比喻。我们有时候觉得保罗不知道是不太懂接枝，我听说接枝是这样，如果那个母树的果子是不甜的，你拿来接着那棵树是甜的，那个结出来的果子会甜，所以不是因为母树，是因为接的枝子。这跟保罗讲的就有一点点冲突，对不对？可是我想我们大概不应该批评保罗，他有可能并不是不懂这个事，因为他是要讲一个比喻嘛，他没有要用到那些，只是要用到接枝这件事而已啊。是母树使得那个接上来的枝子可以继续有生命的枝浆，可以继续的成长而结果。我想他只是要用到这个。他说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被接上，如果你长久在神的恩典里面就好，如果不是，神当然也有一天可以把你折下来。简单说，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把它应用一下，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就像犹太人一样，像浪子比喻当中的那个大儿子一样，他们从小在神的家中，所以不觉得稀奇，不觉得宝贵。他们轻易的就把美食放在一边，神就给了外人。他们轻易的离开家出走，所以外邦人就进来了，对吧？是真的啦，我做过那个外邦人。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带我到教会去的，我高二、高三好几个好朋友都是基督徒，有几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当我信了主耶稣，我就发现他们没有认真聚会，你知道吗？有的跟其中有一位。根本就不聚会了，所以我也对他们很有负担，为他们祷告。我很记得我大四还是已经刚毕业去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我读到箴言里面的话，有一句话我觉得主特别为这件事对我说话，因为我为他们祷告，他说你救了他还要再救，所以我们就继续这样祷告。大概过了十年左右，有一次我去美国，很高兴的看到我那个同学他回到主的面前。我想这就像保罗说的，你原来在父的家中，你不知宝贵，你就开了门出去，还把门开着，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溜进来了。我们蒙恩，保罗希望他们因为嫉妒所以就发愤图强，下一次你遇见有让你嫉妒的事，好不好？不要让嫉妒抓住你，而是你善用那个嫉妒，把它化为更认真的寻求，好吗？神就希望犹太人是这样，这样如果我们专心寻求，就必寻见。 颂赞诗选386首，颂赞诗选386首，又是一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唱的诗歌。19世纪盲眼女诗人菲利·克罗斯比写的。只要唱它一遍，大家专心一点唱好不好？然后我们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如果您没有急着回去的话，我们起立来唱。
成就救主格外缺陷，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我把我
再唱一次第一节，这首诗歌叫 Pass me not， 不要把我越过去。不过另外一件事，我们希望神越过我们。月姐就是这样，当他审判的时候，他把他的百姓 pass over， 把他们越过去，所以叫月姐。可是，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们要祷告 Pass me not， 好吗？不要把我越过去。来，我们从第一节再唱到第四节。
恳求救主的万全人，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召，我把我弃掉，救主，请听我祷告。你爱